弟兄姊妹早。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说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不对，少一个字。我们的神只有单单是喜乐的神吗？是怎样最喜乐的神？我们就缺少一个，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如果是最喜乐的神，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应该怎么样？如果说我们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跟他配不起来呀。好像一个人在那里，在那整个在那欢跳的时候，大家都无动于衷。如果是说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你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地位、把我们的身份、把我们的年龄都忘记了。我告诉弟兄姊妹，在这一年当中啊，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什么改变呢？从非常保守、非常传统的这个观念，真的变成返老还童。因为有一天呢，我看看镜子，我头发越来越少。就有一天我就翻过去的东西，我就看见那个不知道几十年前的那个照片哦，那这根头发厚厚的，还分边呢，现在分不了边。后来主就告诉我，他说啊，他就让我想到保罗所讲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的外体虽然怎么样毁坏，但是里面的人怎么样，一天新是一天。忽然就在我的那个灵里面，我就看见那个头发厚厚非常英俊的一个人。哎呦，我说感谢赞美主，这个外面算不得什么，但是里面的人能够渐渐成长，能够越过越像耶稣，越过越喜乐。哎呀，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在灵里面成长，如果今天我们成长一点，明天成长一点，后天成长一点，哇，累积起来，无论头发是越来越厚的，这个我们喜乐的心越多越增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真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把我们难倒。等一下我们会说到保罗他怎么样能够喜乐。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啊，在哥林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大家都应该会背。哎，所以有时候还是不一定不方便了。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一起从第十六节一直读到第十八节，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献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最后一句怎么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谁？向我们。告诉说向我。向我怎么样？所定的旨意。这是什么样的？他们要我们过什么样合神心意的生活呢？第一个是什么？常常喜乐。第二个呢？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哦，有一天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哇，我说这个喜乐跟神的旨意连起来了，这个不住的祷告跟神的旨意连起来，凡事谢恩也跟神的旨意连起来。我们不是很盼望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吗？你常常喜乐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你不住的祷告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你能够凡事感谢，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们再读一段圣经啊，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稍微前面一点，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七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这三件事又出现了，他说要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不仅仅要再喜乐，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怎么样，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在这里你看，常常喜乐，然后他说只要借着什么，祷告祈求，还有什么，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下面就有一个应许，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何等大的一个应许啊！神要我们常常喜乐，但是秘诀就在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在这里喜乐跟祷告跟感谢是连在一起的。一个真正喜乐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一个不祷告的人，你要叫他喜乐很难。一个人不会感恩的人，你叫他喜乐也很难。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喜乐跟祷告跟感恩是连在一起的。喜乐的对面是什么啊？忧虑。应当一无怎么样，挂虑。今天很多人只停留在挂虑这一点，要冲破，要突破，突破挂虑。谁没有挂虑的？哦，有一个陈牧师没有挂虑。每一个人都有挂虑，年纪越大忧虑越多。啊，有一次我跟一个年长的，他就跟我谈了，他更从他的大儿子，先从他的先生，然后大儿子、小儿子，然后他的女儿，说不仅仅是这样，还有孙子孙辈，还有孙女婿啊、孙什么媳妇，他可以一个一个的说到他怎么不对，他怎么不好。我说难怪你不忧虑也不可能，因为你把许多别人的这个重担都成为你自己的忧虑，在你身上压下去了。基督徒最叫人吸引的生活是一个喜乐的生活，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如果说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人真的会羡慕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不能够被羡慕， 他们一想到啊要做基督徒，然后呢又要去聚会，礼拜五还要查经，还要做这个，每天还要读经祷告，真的是太那个了。他说重担太大了。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喜乐，人家看见你，他就羡慕了。你不需要做见证，你不需要传福音给他，你的脸就是一个最大的见证，因为你能够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说要常常喜乐，因为这是神所定向你我所定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的神看不见，最喜乐的神看不见，但是今天人可以看见谁？看见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跟这位最喜乐的人相配？最喜乐的神是怎样一位？我们能不能把这位神能够活出来？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读保罗他的书信的时候，我就发现保罗是处在一个最没有喜乐的一个环境。所以他有一次在哥林多后书那里，他就说到他的遭遇。他说我们遭遇苦难，被压太重，他说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哇，如果是你在保罗这个环境里面，真的你不可能会喜乐。但是保罗却是一个最讲喜乐的一个使徒，特别是腓立比书里面，他就讲到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保罗可以在最艰难最不可能喜乐的环境仍然有满足的喜乐，而且是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他就说到他把耶稣基督，他把神当作他喜乐的原因。所以他在那里他就说到，有的人传基督是假意，他说为的是要增加我的苦楚，但是有的人是为着真心，是要帮助我把福音传出去。但是他算是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他说这有何妨呢？我就是加上我的痛苦有什么关系啊？他说基督总是被传开了，他说为此我就喜乐，而且还要喜乐。他说因为我所切慕所盼望的就是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说因此当他听见主的声音被人传讲，当他看见主的名被传开的时候，他说他的喜乐就没有人可以拦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时候我会听见，特别是美国人，他们讲那些咒诅，他们好像他们一想到他们那个环境很艰难的时候，他们就咒诅耶稣的名，他说 Jesus Christ。 我就在旁边说 Praise the Lord。 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里呼喊耶稣基督的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定罪，用一个消极的态度，他怎么可以这样子？保罗说这有何妨呢？基督的名被传开我就喜乐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喜乐的原因。甚至保罗他在这说，我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啊，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喜乐，弟兄姊妹也是我们的喜乐。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观察神在每一个人身上他所动的奇妙的善功。我最喜乐的一次哈，就是礼拜三我们在潘弟兄家有一个感恩的聚餐哦，之后我们一同在那里赞美神，我就看见了从自大到自小的每一个人都起来 跳舞赞美神。哎，我真是看见我们的蔡老伯哈，他也下场站在一同跳舞。哎，我说感谢赞美主，过去好像只不过做旁观者，做观众的，他也下去了。哇，一同在那，连小孩子大，真的是从自大一直到最小的，每一人都欢欢喜喜的，这就是喜乐。如果是外面的人看见我们这一班人，他们都会很羡慕啊，因为这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外面的见证就是喜乐。如果我们神儿女的生命每一次叫人看见的都是喜乐，都是盼望，他们一定会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叫这些人这么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看见弟兄姊妹真的从捆绑当中被释放，能够单纯的像小孩子在神的面前那样单纯来敬拜赞美他的时候，保罗说我的喜乐真的是没有办法说说，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甚至保罗他就觉得说他的遭遇他的痛苦都算不得什么，因为你们的生命成长了，这是保罗他所最关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找出喜乐的原因，保罗真的是有太多可以喜乐的原因，因为神的儿女都是他喜乐的原因。所以你看见保罗是最会称赞而且是最会纪念人的一个人。还有一次我读到这个罗马书后面啊，那个保罗他真的是在他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名字，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他们曾经做了什么，行了什么，他一一的说出来，这就是他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事实上神要我们活出一个非常喜乐的生命。我记得保罗在哥腓立比书里面他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因为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次啊，我到香港去啊，那个时候很多年以前，香港最高的楼那个时候只有34层楼，就带领我们去的那个弟兄呢，就让我们去爬那个，就是坐那个电梯上楼去。我发现一件事啊，当我越上去的时候，下面越来越小，这些地上很多的那个东西，本来在地上的时候看见很大的一个建筑物，或者说车子，或者说房子，但是你越到高处啊，这个地上一切就越来越小，甚至小到一个地方你根本都看不见。当然今天台北已经有110层更高了，他主就让我就想到，他说今天我们许多的忧虑是因为我们一直活在这个地上，被地上所捆绑，被地上所辖制住。有时候我们因着一个人说我一句不好听的话，或者说轻看我的话，我们三天三夜睡不着觉，然后日夜去在那里昼夜思想。只要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我们去思想别人对我们所说的话，你越思想你越痛苦。但是如果你和主更深的连结在一起，真的今天呢，我们现在有比电梯更快的，我们只要呼喊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一下子进到哪里，进到天上，进到宝座啊，这个地上的算得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在乎人家称赞一点我们就升天了，人家轻看我们一点而我们就睡不着觉，甚至自暴自弃不想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看见像保罗这样，他真的越认识基督，他就这个人就越被提升。地上真的是算不得什么，甚至他在前面就讲到，他是他的背景、他的环境、他的一切，都是人所羡慕的。但是，当他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地上真的再摸不到他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喜乐吗？和主同在，追求认识耶稣。当保罗越追求主的时候，他越认识主，因为认识主，地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摸到他的心。他真的看得失算不得什么，人怎么对待他，他都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得到了至宝。所以那一天，哎呀，我看见这个的时候，我说主，求你帮我提升，让我因着认识你，我愿意跟你在一起的缘故，地上再摸不到我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秘诀。如果是我们真的要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我们要被提升。每一次对主有新的启示、新的亮光，都是叫我们的生命被提升。当我们被提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那个喜乐是没有办法禁止的，因为那个喜乐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第二个，我们来讲到什么叫不住的祷告。以前刚刚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觉得祷告好难哦，怎么可能？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又要工作，非常的忙碌，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做家里的事情，甚至做公司的事情，甚至做教会的事情，我这么忙碌，我怎么可能不住的祷告？但有些觉得说这个很不可能。后来主就让我看见，他说什么叫做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说到我们一直不断依靠神的生活，我们祷告常常受地点、时间的限制。我们就觉得说祷告是什么，就是坐在那里，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说一些祷告的话，而且我们很在乎我们的用词。我们真的很盼望说我出口就成章，所以我一祷告，人家就要拿录音机来录我的祷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太多顾虑了。但是主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地方，你能够好好祷告，那很好，感谢主。但是有时候环境不容许我们，你看像做母亲的要照顾孩子，有时候孩子一哭，他的心就整个就被吸住了，他怎么可能有时间祷告？但是今天我们要从这里得释放，因为保罗他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他说他只要什么样，他说借着祷告祈求，还要加上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什么叫做祷告？把你的事告诉神，这就是祷告。你走路可以祷告，你坐车开车你也可以祷告，你无论做什么你都可以祷告。你有没有发现，主有时候常常不是我们一祷告他马上垂听。你知道为什么主不常常不 做这样的事情？主能不能马上垂听我们的祷告，答应我们的祷告？可以，但是他常常不是这样做，他为的是要叫我们进入不住的祷告的生命。在你身上可能有一些难处，在你的身体上可能有一些疾病，可能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环境中，或者说在你的家庭中，或者说在你和人之间的关系上， 总是有一些不是一祷告就马上就成就的事情。为什么？这就是保罗进入不住祷告的一个途径。有人在保罗身上他有一根刺啊，他真的这根刺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所以他说曾在神的面前祷告他求三次，但是神总是没有把那根刺挪掉。为什么？神就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他怎么会进入不住的祷告？因为他的难处很多，因为他的痛苦很大，因着这许多的痛苦、许多的逼迫、许多的环境，如果不靠着神他过不去。所以他说我们只靠着，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怎么进入不住的祷告？就是借着不断的依靠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盼望，我一祷告主就成全，我一祷告这个神迹奇事就发生。但是有一天我真的是很就是有一点灰心了，我说为什么这件事情我祷告这么多次这么久了，为什么主都不听？后来主让我知道，主看重我们祷告的一个过程胜过看重我们得到答应。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整个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就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过越靠近他，叫我们越过越像他。这就是保罗的经历，所以他能够对我们说要常常喜乐，然后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是从艰难里面建立起来的。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们是一个不祷告的人，如果从不祷告进入开始祷告，从开始祷告进入少有祷告，然后从少有祷告就进入多有祷告，从多有祷告就进入更多的祷告，从更多的祷告进入更多更多的祷告，更多更多的祷告就进入什么？不住的祷告。哎呀，这实在是何等有福的生活！不管把你摆在什么地方，这个环境那个艰难，你都有一颗依靠主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一件难处临到你身上，我第一件想的是什么？我怎么办？谁能够帮助我？哎呀，真的是我们很盼望常常找到一个很有恩高祷告很有能力，我一祷告我的难处就过去了。但是主常常不是这样，他要我们建立一个不住祷告的生活。那这一个不住祷告的生活是从我们许多的需要，我们就学习了依靠主，我们越学习我们越合主亲近，我们越依靠主，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被制作就被成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保罗，我们要看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艰难都是进入不住祷告的生命里面。所以当我们真的用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很多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身上。甚至有很多时候主不是用答应成就我们所祷告的做工在我们身上，他乃是要把他的生命把他的荣耀把他的恩典把他的智慧聪明借着我们依靠他亲近他就制作在我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 保罗说要常常喜乐，然后说到不住的祷告，第三个他说到凡事谢恩。我们能不能在凡事上来感谢主？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凡事谢恩真的是很难哦，因为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眼睛看负面的比较雪亮一点，我们看很多事情都是从负面来看，我们很难第一个从属灵的眼光来看。那保罗呢，他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哈，因为保罗他知道怎么样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凡事谢恩。我发现一件事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常常感谢？因为我们常常成为一个比上不足的人，我们跟人家比较啊，要么我们总是轻看别人啊，这个人不如我，那个也不这个不怎么样，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比较容易看别人都比自己强，就是好像我们一无所事，什么都不是，但事实上主要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如果说我们看对自己，你也不会羡慕别人，你也不会去轻看别人，你真的会接受你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自卑感，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永远不是出于主的，自卑感一定是从仇敌来的。多少因着自卑感的缘故就自暴自弃而且自杀，因为仇敌来盗贼来为的是要毁坏杀害，所以只要你看见这个，你一定不是从主来的。我们要对自卑感要拒绝，因为你不要跟任何人相比。如果世界上只有你一个，只有你一个人，你要比什么？没有可比的。但是主今天告诉我们，他说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特的，所以我们不要跟人家相比，我们只要看自己是神所看重，他看我们为宝为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告诉自己，不要跟别人相比，不要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不要跟你比，你也不要跟我比，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是没得比，好的没得比。啊，告诉这三句话，我不要跟你相比，你也不要跟我相比，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哎，如果你真的抓到这一个，你真的是很喜乐的人啊，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最宝贵的。当你看见你是这样宝贵，你不要从你自己的眼光来看，你也不要从别人对你的眼光来看，他从哪里看？从神的眼光。无论你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你照到镜子，你会很欣赏他。你甚至要告诉他，你知道你是神所宝贵的，你要尊重你自己。如果我们能够尊重自己啊，我一定会尊重别人。什么人会轻看别人？因为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人，我们想要用很多的方式来表现我是怎样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脱开这个自卑感。谦卑是很好，自卑感不好。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但是不要做一个自卑感的人。我们要在主面前要看见自己是何等的宝贵，而我们的神他的眼目不 是一直在观看主说弟兄今天做了什么事，主他的诚心这么败坏，神从来不这样看。什么人会这样看呢？只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怎么样？他到处跟随耶稣啊，他们不是要真实跟随耶稣，他们做什么？他们是要窥探的，他们要找耶稣基督的毛病，不仅仅找耶稣的毛病，也找门徒的毛病。主耶稣掐麦，这个主的门徒掐麦穗，这个他们要去控告到耶稣的面前控告，你看你那个门徒怎么在田里面去掐麦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自己。今天很多人都用法利赛人的眼光要求自己，你看你也达不到，人家祷告你祷告都这么差劲，所以你越这样想你越不敢祷告。但是你如果是，我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主耶稣都侧耳听，不管我祷告的好不祷告的不好，这个不在乎你祷告好不好，这是人家的评分啊。主耶稣永远看我们听我们都是最好的。我相信父母亲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哈，当你的孩子渐渐长大，他开始会说一些话的时候，他只要开口你就喜欢了，不管他讲什么话。我记得我们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是他常常用那个词哈，他用错了。我们通常说往后退，他就说往后退。所以我说，哎，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小朋友就跟他在一起，他说你们要这样，你们要那样。哎，我说他有领袖的这个恩赐啊，这因为人家都听他，不管虽然他讲的那个词都不准确，但是做父亲的一听到这个不错，这个不错。我从来不会说，哎，你怎么讲往后退？这个你错了，不会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只要我们开口，不管你讲的对还是讲不对，他都对的。甚至我们唱诗歌，走调也没关系啊，我们只要唱在主的面前。还有真的是看见有一些年长的哈，这个谱也看不懂，什么也看不懂。我跟弟兄姊妹讲，有一次到大陆去啊，这都是比较乡下农村的，他们唱诗歌都是上面老师在那唱一句，大家后面再唱一句。这个你说做发现啊，我说你不能靠近他们，如果你一靠近他们，那个走调的很厉害，有时候你唱不下去，你就一直会笑。但是不管怎么样，直接说听那些诗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他所宝贵的。你只要用这一个心态，你看主耶稣他就说到，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拿一杯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他说他不能不得赏赐啊。可见很小的事情主耶稣都在那里观看。如果说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用这样一个态度来看你自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难倒我们。我们里面总是赞美，总是感谢，因为主要我们建立一个常常感谢的生活。有一次就跟一个人谈到信耶稣的事情，就是他跟我讲的时候，他就非常骄傲的，他说 I am an atheist。 什么叫 atheist？ 他说我是一个无神论的，他说我从来不信这一套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听见这一个，我怎么跟他讲？我用这个例子，用这个比喻告诉他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他就用很多歪理，我没有办法想象的道理他都可以讲得出来。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就静下来，我里面就里面真的是蛮要感谢，我说主耶稣，我看他的时候，我就看见他离神的救恩何等的远啊！要真的要从这样一个人要靠近，要成为一个信耶稣的人，真的有太多的路要走。但是我就想到，哎呀，我是这样蒙恩的一个人，我能够信耶稣，我能够活在神的家中，我能够侍奉神，我能够侍奉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就在那里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凡事感谢？在你的环境，在你的艰难当中，去寻找神的心意。当你看见这个，你的喜乐真的是会充满在你的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一个纪录片，可能有的人看过这个影片哈，他叫这个口足画家，他是一个博士，他是一个身体重度残障的一个人，他是脑神经麻痹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的行动很不方便，他的手不能够动，所以他用口用嘴巴就去画画，甚至用他的脚去画画，而且画得非常美丽。有一次他到台湾去，到一个大学里面去演讲，演讲完之后他们就有一些问题解答，这人有的学生就是非常有一种带着讽刺带着羞辱的来问他一个问题，他是像你这样的人，有这么多的残缺，我说他们没有什么盼望，我也没有这个，你也没有那个。这个他就讲了一句话，真的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他说我永远不看我所没有的，我只看我所有的，我就为着我所有的感谢赞美主。他说我有很好的爱我的父母亲，有尊重我的弟弟妹妹，有关心我的弟兄姊妹。当他这样的时候，你就看见没有一件事情，就是身体的残障也不能够拦阻他去感谢神，因为他所看见的是他有的。我们不要一直看我所没有的，我们为什么常常比较别人有我们没有，我们就会很难过，我们很难去看我从小没有现在我有。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从有的这个角度来看你自己，你真的是太丰富太丰富。有一次在 internet 就看见，他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感恩，他说你看下面的这些照片，那些照片是什么？就是非洲那个小孩子躺在路上，没有人去管，这个苍蝇就整个一直飞在他的头上，甚至在他的脸上每一个部分就是这样，甚至他们那个饥饿的那个样子，甚至无家可归。他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感恩，他说你看看这些人，我真的要把感谢归给神。因为今天你有什么，我常常就想到，当我来的时候只有两个皮箱，但是今天有什么？今天有房子，今天有车子，今天有什么？我要是冰箱就有，这是不是恩典？今天很多人是只身来到这里，但是主给他加倍的恩典，不仅仅有房子有车子，甚至有学位，有妻子有孩子， 神真的是大大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数算我们所拥有的，可能今天，可能去年你没有，今天你有了，可能你去年生命是这样的幼嫩，但是你今天成长了，我们要感谢主。可能你的观念改变了，你可能好像被天上的事情更多吸引了，这些都叫做恩典。有一次，我忽然收到一个小信封，那个信封上面他就写几句话，他就称我张哥，谢谢你给我信息，帮助我很多。他里面的注明是谁，他就付了30块钱。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看见这个，我心里面真的是为他祝福。我说真的是感谢主，见了这个我不知道他是谁，真的是鼓励了我很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真的是渴望我们对他的感谢。记得那个10个撒玛利亚的人，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呼喊，呼喊耶稣怜悯他们，主耶稣就医治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的身体给祭司查看。这个当他们一去的时候，当他们一顺服的时候，就发现他们身上的大麻风完全得到医治了。几个人回来只有一个，那9个人呢，感谢赞美主，我已经得着医治，我可以到哪里，我可以要去做什么都可以的，但是只有一个回来归荣耀给神。神就很诧异的说，得着医治得着洁净的人有几个人，不是有10个人吗？怎么只有这一个外邦外族人撒玛利亚人还回来感谢？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摸到主的心，主真的是盼望我们把感谢归给他。我们所得的恩典，只要我们数算的时候，你不要数算失败、软弱、缺点、无有的这些，你只要数算主给你的。真的没有一件事情你不能不把感谢归给神。所以今天主耶稣渴望你把感谢归给他。有一次我帮助一个人，所以他连一声谢谢都没有，我里面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连谢一声都不会。所以我就从这里我就想到我们的神，他真的也是渴望我们对他发出感谢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体贴主耶稣的心肠，我们要摸到主的心肠。主耶稣在那里说，得洁净的不是有10个吗？怎么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是那9个人还是你是那一个人。我们如果不从来不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你就是那9个人的一个。但是主今天他向我们呼召，你是不是要改变你自己？我告诉主耶稣说，主，我愿意成为那个回来感谢你的人。不管感谢什么，我只要感谢，只有感谢，不要去数算那些败坏失败的事情。过去没有，你今天有了；过去你的生命是幼嫩的，今天成长了，我为这些感谢。可能你过去你一无所有，但是主今天把各样的一切你所需要的都给你了，我要感谢。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说的常常祈祷，多说的祷告，凡是神，嗯，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如果说我们要活出